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6号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
据报道，多名知情人士指出，中国的律师事务所正急忙遵守北京的新指导意见，淡化公司境外上市文件中对中国相关业务风险所使用的负面措辞。此前，中国证券监管机构上个月在一次闭门会议上要求国内律师事务所不要在首次公开募股 IPO 的招股说明书中提到包括对中国政策或其商业和法律环境的负面描述。路透社援引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警告说，如果未遵循这个要求，可能意味着他们的上市计划无办法获得到监管机构的批准。五位消息人士称，律师事务所目前正在急忙修改一些已经提交的上市招股说明书和尚未提交的申请中的措辞。由于这件事件的敏感性，这些消息人士拒绝透露姓名。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一些尚未获得到中国证监会批准的潜在发行人被监管机构要求调整他的招股书中的风险因素，来到遵守新的境外上市规则。夏威夷毛伊岛山火灾害发生至今已经超过一个礼拜，统计死亡人数在星期二8月15号上升到101个人。中国官媒环球时报星期二一篇，美军南陵到南海挑衅却不在夏威夷救火的社评，批评美国救灾不力，而且对公共安全事件反应迟钝。社评表示，美国一直以世界领导者自嘲，号称能够对全球各地的安全威胁做出快速反应，他拥有800多个海外军事基地，航空母舰四处耀武扬威，但对美国国内的灾难或公共安全事件却反应迟钝，应对无力。夏威夷是美国最重要的军事基地之一。社评讽刺道，印太司令部号称管辖着世界一半以上的地表面积，但刚刚对司令部所在地的灾祸无动于衷。社评并引用一名美国网民的讲法，称美国的军舰可以到南海挑衅中国，可以到阿拉斯加监视中国，却不到夏威夷救美国人。
加拿大责任企业监察员已经采取措施处理涉及两间知名加拿大公司的维吾尔强迫劳动指控。今日发布的初步评估报告揭示了针对拉尔夫劳伦加拿大公司和戈壁矿业的投诉，这两间公司都被指控在它的供应链和中国营运中涉嫌与维吾尔强迫劳动有关。上个月加拿大企业道德监管机构对莱克加拿大和王朝金矿公司展开单独的调查，调查有关他们在中国供应链和业务中使用强迫维吾尔族劳动力或从强迫维吾尔族劳动力中受益的指控。总部位于渥太华的维吾尔人权倡导项目主任穆罕默德·土克提表示，2022年6月28个民间社会组织联盟提出了加拿大13间公司存在的维吾尔人强迫劳动问题。他们声称这些公司已经展开业务，或有报道称新疆的供应链使用维吾尔强迫劳动。14个月前，我们向 CORE 提供了有关这些公司涉及到维吾尔强迫劳动的所有调查结果。
北韩国家传媒当地时间星期三8月16号说，北韩得出结论认为美国军人特拉维斯金希望在北韩或第三个国家得到庇护，这个是由于美国陆军内部的非人虐待和种族歧视。这个是平壤首次公开承认这名美国军人从南韩越界进入北韩。当地时间7月18号，在分隔朝鲜半岛南北方的壁垒森严的共同警备区，美国陆军二等兵特拉维斯金加入一支平民旅游团，趁机冲入北韩一侧。美国官员已经表示，他们相信特拉维斯金是故意越过边界 到目前为止，美国拒绝将佢列为战俘。官方通讯社朝中社话，北韩调查人员仲得出结论，认为特拉维斯金系故意同埋非法越过边界，意图留低喺北韩或第三个国家。喺调查期间，特拉维斯金坦白佢越界进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因为佢对美国陆军内部嘅非人虐待同埋种族歧视心存反感。朝中社报道话，佢仲表示愿意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或者第三个国家寻求避难。
联邦调查局一名前高级反情报官员星期二8月15日承认一项共谋指控，并承认佢喺离开联邦调查局之后，同意为一位佢调查过嘅俄罗斯寡头工作，嚟到获取该寡头富有嘅竞争对手嘅丑闻，违反咗针对俄罗斯嘅制裁。55岁嘅麦戈尼格尔喺曼哈顿联邦法院对一项密谋违反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同埋洗钱嘅罪名提出抗辩时，称佢对此深感悔恨。麦戈尼格尔对法官李尔登话：，佢喺2021年春秋两季实施咗犯罪行为，收受超过$17,000，帮助俄罗斯能源巨头杰里帕斯卡收集佢嘅对手一名俄罗斯寡头嘅负面信息。美国南部佐治亚州嘅一个大陪审团对前总统特朗普同埋其他18个人提出起诉，指控佢哋试图推翻特朗普2020年大选期间喺呢个关键战场州中以微弱差距落败嘅结果。星期一晚间公布针对特朗普嘅13项指控，包括有组织敲诈勒索、违反就职誓言、串谋造假、提交虚假文件以及其他嘅罪行。起诉书称，特朗普同埋其他被告拒绝接受特朗普输咗，佢哋喺知情同埋故意嘅情况之下，共同串谋非法改变选举结果，以有利于特朗普。富尔顿郡地区检察官法尼威利斯喺起诉书中指控19名被告同埋30名未有透露姓名的同谋构成一个犯罪组织，并采取161项公开行动来到颠覆选举结果。特朗普是美国247年历史上第一位被正式指控犯有刑事犯罪的在任或前任美国总统。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咁各位听众，而家你可以喺 Podcast 网站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我哋嘅长篇美国历史节目《建国史话》已经开始陆续上载到 Spotify.com 网站。咁各位可以随时随地下载收听。请你喺 Spotify.com 用中文繁体字搜寻《建国史话》呢4个字咧，就可以揾到有关嘅节目啦。如果你哋冇办法登录我哋嘅网站嘅话，你哋可以使用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嘅网站嘅。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嘅赛风应用程式嘅话咧，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31.com， 咁你会立即收到免费嘅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噶啦。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电池公司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计划在墨西哥州设厂，但是受到当地的居民强烈反对。我们亦会报道美国国务院回应中国谴责赖清德过境纽约。美国国务院说这个不可以作为威胁或者挑拨行动的借口。不过首先我们就会报道红心的仔将会成为柬埔寨的新首相，那美中柬关系会不会出现变化呢？以上内容欢迎收听。 咁喺執政近40年嘅柬埔寨首相洪森宣布喺8月下台之後，柬埔寨國王較早前發布命令，任命洪森嘅長子洪馬內擔任下屆首相。即使洪馬內曾經留學英國同美國，但係專家推測話，柬埔寨嘅專制政策大致上不變，同美國嘅關係亦難升級。而中國將會持續透過經濟利誘深化同柬埔寨嘅友誼。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柏宏在台北的报道。
在8月7号星期一，洪马内获得柬埔寨国王任命为该国新的领导人。只要柬埔寨的国会在8月22号通过信任投票，洪马内将与内阁在同一日宣誓就职，正式成为该国的首相。今年7月23号执政的柬埔寨人民党在共有125名议员的下议院赢得120席，再度攞下5年首相任期之后，在位长达38年的柬埔寨首相，亦都是洪马内的父亲洪森，已经宣布将辞去职务，将大权移交给长子。但是柬国的反对党烛光党因为技术细节遭到禁止参选，美国、联合国和欧盟相继谴责这场选举不自由而且不公平。洪马内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并且取得纽约大学经济硕士和英国布里斯托大学经济博士学位。一些观察人士认为，受过西方教育的洪马内可能有助柬埔寨推进民主和人权，甚至让华府与金边关系有所改善。不过柬埔寨的民众对此看法不一。在柬埔寨首都金边的物行制药公司担任负责人一职，因为议题敏感而不愿意透露姓名的 M 对美国之音说，就他的观察，柬埔寨存在系统性腐败，就连反贪机构亦都出现不法的情势。如果要减缓腐败问题，你必须是要非常果断，将法律放在首位。但是新的首相仍然将关系放在首位，并非法律。因此他认为柬埔寨的贪污的现况是恐怕难是以改变。至于未来的美柬关系， M 认为虽然美中是于东南亚的竞争态势越加明显，但美国似乎仍然未将柬埔寨是视为这个区域首要发展的对象。因此是即使洪马内曾经留学英美，但仍然不看好美柬双边是近期的发展，恐怕要等到3至5年后情况才能够改变。在金边，王国啤酒厂的担任接待人员的昆塔埃就说，他相信洪马内是会凭藉着他的知识和能力，致力让柬国成为一个更好的国家。但是在美柬关系上，由于目前是还未清楚洪马内上任后将会怎样与华府互动，难以预估双边关系是否能够因此获得修补。柬埔寨政治评论员罗凡纳克分析，目前看来柬国不少民众都将希望寄托在洪马内身上，希望他能够让柬国变得更为繁荣和自由。不过凡纳克是预测，洪马内为了巩固权力，柬国的非自由的民主制度仍然将会持续，换言之，人民的权利恐怕持续遭一定程度的限制。
Like father like son, I think he's would prefer using hard power approachTo dominate the political arena in Cambodia to maintain his power.
凡纳克对美国之音话：有其父必有其子。他相信洪马内仍然倾向掌握大权的方式主导柬埔寨的政治的情况。洪马内为了维护他的权力，他将会倾向使用非自由的民主方式，而非自由民主的方式执政，因为非自由的民主将会使他和他的下属在未来几十年内继续掌权。观察人士并不看好大量接触西方思想和理念的洪马内能够让柬国改头换面，而他所属的政党看来亦都似是从不公的国会选举当中胜选，亦都恐怕影响日后的美柬关系。台湾中山大学政治研究所副教授陈宗岩就说，在柬埔寨人民党在上个月选举取得压倒性胜利后，华府随即以选举伤害民主为由暂停与柬埔寨有关的援助计划，还对可能破坏民主的柬埔寨官员是实施签证限制，显示美国等西方国家并不看好柬国会走向改革之路。美国与柬埔寨自然无法全面展开交流。此外，根据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所先前所做的民意调查结果，柬国的政治精英并不信任美国，因此亦都不愿意金边与华府加强互动。陈宗岩对美国之音说， 新加坡智库尤索夫伊萨东南亚研究院每年都会做一个民意调查，其中有个问题就是问话你对于美国在推的印太经济框架你的看法是什么呢？咁大部分嘅柬埔寨嘅精英就係唔係咁信任呢一样嘢，认为美国绝对唔会将市场开放俾自己，亦就係话柬埔寨嘅精英佢哋其实对于美国係有期待㗎。
在美国可能对于柬埔寨经济发展啦、人权上面表现不好，特别是对于一些可能政治统治精英的一些封锁，我想这些柬埔寨的精英他其实看不到美国到底对我们有哪里好，他也不会去期待我们要去改善跟美国的关系。
陈中南话，在美国可能是对于柬埔寨的经济发展人权上面是表现不好，特别是对于可能政治统治精英的一些封锁，他认为这些柬埔寨的精英他们其实是看不到美国到底对他们有几咁好，亦都不会去期待他们要去改善和美国的关系。除了美柬关系，外界关注的另外一项焦点是号称多年铁杆同盟的中国与柬埔寨在红马内可望于是本月走马上任后双边关系是否将会持续深化。对此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柬埔寨的民众大多抱持正面的看法。物行制药公司负责人 M 就说，他认为红马内应该会持续父亲的亲中的政策，因此柬中交流将比以往更为频繁。王国啤酒厂的昆塔柯亦都说，柬埔寨和中国的经贸往来已经相当密切，红马内上台后不是那么可能改变目前的局势，两国关系只会向前进，不会往后退。据中国商务部统计，中国是柬国最大的贸易伙伴，2022年中柬贸易额达到145亿美元。此外，柬埔寨还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重点国家，其中包含西哈努克经济特区。去年底完工的金边西港高速公路，以及可望于今年年底完工的暹粒省新国际机场等设施。近期中国仲与柬埔寨深化军事合作，今年7月中国在柬国一处的海军基地建设据信即将竣工，是引发美国的担忧。中国在其他国家拥有一个基地，可能会使到美国的军事应对变得更加复杂。对于柬中关系，柬埔寨智慧大学社会科学与国际关系学院助理院长兼讲师孙金表示，东南亚是中国目前最为关注的区域之一，而由于金边长期以来一直是东盟当中与北京最为交好的伙伴，后者为了维持他们在东南亚巨大的影响力，根本是不在乎谁将会成为柬埔寨的领导人，只是希望能够与之是保持友好。可以想见中国将会相当重视与红马内的关系，甚至还可能利用基础建设、政党交流以及柬埔寨与邻国的矛盾等多方管道下手，让中柬友谊是更加牢固。
China will still keep the same. China will try to use money in order to lobby Cambodia, for example, inject more investment,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still go on.
孙金对美国之音说，中国仍然将会保持不变，将会持续是花钱是以游说是柬埔寨，例如注入更多投资，持续推动基础设施的发展。中国会继续这样做，是因为中国相信这个会让柬埔寨感到高兴，而柬国亦都希望继续与中国是保持关系，因为柬埔寨着重的是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中国亦都会试图是说服柬埔寨中国是一个好的伙伴，可以帮助柬埔寨在与越南或者泰国在他们与这两个邻国发生问题的时候保持平衡。其次，中方将会尝试利用人民交流深化柬中关系。第三，中国亦都会努力是比如说中国共产党和柬埔寨人民党之间是加强两党的交流。中山大学的陈中南亦都说，虽然红马内上台看似会将延续父亲红心大部分的政策，但毕竟首相将会换人做，北京初期必然会小心翼翼维护与这位新领袖的关系，透过在经济上提供更多资源，以表态力挺红马内的执政。陈中南说，虽然有时候这种的非民主国家统治不需要什么正当性，但其实都是需要一些正当性，现在柬埔寨对于政治改革比较没什么可能性的话，经济的发展就是一个非民主国家领袖统治正当性很重要的一个来源。中国一直以来对柬埔寨在战略、政治、经济上面的支持都是不遗余力，所以这个他预期会持续下去，为新的领袖是给他一个的经济红利，来到提高他自身的正当性。虽然专家不约而同说柬中关系不是那么可能因为红马内走马上任而生变，但是柬国政治评论员樊纳克提醒， 在柬埔寨年轻一代急需更多的工作机会，寻求大环境能够有所改变，同埋疾呼政府开放更多自由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恐怕已经难以满足柬国民众的期待。红马内如果是透过与中国的经贸合作，延续父亲治理柬国的高压和专制的政策，有可能激化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情绪。范立克说，柬埔寨民众或者国家领导人仍然更加欢迎中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因为中国带来经济增长和发展等好处。但老实说，很多柬埔寨年轻人更加注重自由民主，因为他们注重言论自由、行动自由、集会自由，或者是与是创造力、创新、高科技等相关的自由。所以中国推出的经济发展模式其实并不符合柬埔寨民众的期待，因此红马内需要适应柬国目前正在变化的政治环境，而这个正是改变柬埔寨人的想法。以上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林柏宏在台北报道。
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美国东岸时间星期六8月12号在前往巴拉圭途中经过美国纽约停留了一晚。中国政府对美国给赖清德过境表示不满，并且作出谴责。美国国务院说，过境是例行性质，并没有道理将这个事情去扭转成任何可以升级的事情。这个亦不是采取威逼或者挑衅行动的借口。美国表示遵守一中政策，无意偏离现方。有学者说，赖清德在纽约过境期间已经尽可能低调。如果北京当局采取大动作反应的话，那就是在台湾明年总统大选当中帮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催票了。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从上个礼拜六晚上抵达纽约到星期日晚间离开，台湾副总统赖清德在纽约过境期间与台侨举行早餐会，并与台裔青年企业人士举行座谈会。当日中午参加大型侨宴之后，众到球场观看一场大联盟棒球赛，当晚即离开纽约转往目的地巴拉圭。中国外交部在赖清德抵达纽约之后发表声明，对美国执意安排赖清德过境选美表示强烈的不满，予以强烈谴责。针对北京的表态，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韦丹特·巴特尔星期一在华盛顿的例行记者会上作出了回应。他说，首先我会说，没理由将这次过境扭曲成任何升级性的事情，这个符合我们一个中国政策，我们没有兴趣从现状去偏离，他亦都不是任何胁迫或挑衅行动的藉口。帕特尔说，赖副总统在出访巴拉圭去程的时候，于8月12号到13号过境美国，他还将会在回程时过境旧金山。这个类过境是例行性质的，这个是因为旅行所涉及到的距离，而且他们也是常见，过去20年来已经有过10次的副总统过境，每一次都顺利进行。这次赖清德副总统的过境是第11次，亦都是他的第二次，他前一次的过境是在2021年。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迈克尔·麦考尔和外委会印太小组委员会主席金影玉星期一8月14号发表声明，欢迎赖清德访问美国。来自德州的麦考尔众议员与来自加州的金影玉众议员在声明中说，我们欢迎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访问美国，我们今年4月份访问台湾期间曾经很高兴地见过他。台湾是印太地区的一个民主榜样和美国的一个关键伙伴，重要的是美国与盟友要通过扩大经济与防务关系而和台湾站在一起，来到维持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以及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同日较早时候，这两位共和党众议员发表声明表示欢迎台湾副总统赖清德访问华盛顿，两人随后又发表经过修改的声明，将华盛顿改为美国。德克萨斯州山姆休斯顿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李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赖清德在纽约过境表现中规中矩，符合美国的期待，行程尽可能低调，亦都是为了要令到美国对他放心。我觉得他的表现 是非常中规中矩的，应该说就是按照美国的期待尽可能低调，至于中国怎样回应，这个是中国的问题。至少赖副总统在访问的过程当中是非常非常符合期待的，就是没有做大动作的和政治人物接触，亦都没有特别去强调台湾希望和美国企埋一起对抗中国，没有特别这种言辞，其实是非常符合到美国的期待。用李中话，他说赖清德如此低调是有必要的，因为对赖清德副总统来讲，他现在最要紧的最做到的就是要确保美国觉得他未来还是可以信赖，要降低对他的疑虑。虽然中国在赖清德过境之际宣布在东中海演习，不过翁李中认为是不是还有后续的加码才是他关注的重点。如果赖清德副总统这么稳定的表现，北京还去加码，这个就要去判断他的想法了。因为如果这样的表现北京还加码，这个肯定是会有帮助赖清德催票效果，就不会威胁到台湾民众了。翁李中说，他说这个是因为台湾民众过去已经经历过太多次的中国军事演习和军机军舰绕台，如果赖清德采取稳定的作为还是引发北京对台湾的很大的刺激，反而将会使得到台湾中间选民开始思考，开始有所行动。所以北京如果对台湾看了这么多年还是没办法去了解这个状况，那他们大规模的动作事实上是会有误判形势的作用。这个当然如果北京是想要帮助赖清德副总统，那又不一样了。翁李中说，赖清德星期日在纽约对台湾侨界发表演说时说，世界多个国家近来频频采取行动强化和台湾合作，这个显示台湾因为民主制度而同世界企在一起，世界亦都因为民主所以同台湾前行。在这个关键时刻，我希望我们在此时此地再次承诺，不管极权主义对台湾的威胁有几咁大，我们绝不畏惧退缩，我们一定坚持民主自由价值。赖清德在这场演讲中说，我们还要分享台湾的理念，台湾的理念，民主的理念，让印太地区的人民在追求自由民主人权的时候，将台湾视为一座耀眼的灯塔。他说要达成守护台湾的目标，一定要国内团结，而且亦都要国外合作。国内的政党或许在选举时候会有竞争，但是面对极权威胁的时候，每一个政党都应该要将国家的利益摆在政党利益之前。对于赖清德在过境期间包括对侨界人士的演讲所要发出的信号，翁李中认为这个主要是对内的作用，目的是在于巩固支持他的基本盘。因为在中美关系比较紧张的情况下，他这次访问美国的过境行程基本上就是一个对内出信号的意思，就是对侨界他的支持者，尤其是巩固自己支持者的力度用的比较大。他说身为台湾国民党籍立法委员江启臣外交顾问的翁李中说，作为民进党总统候选人的赖清德在这一段期间来到民调非常确定，就是在35%-40%的这个区间去徘徊，所以他个人的判断是民进党作为执政党现在的策略就是要非常非常巩固这35%-40%的支持率。之外，翁李中仲提到赖清德在对随行台湾传媒发言和接受台湾传媒采访时，他主要的论述都是针对巩固现有支持者，而没有特别去强调台美关系在他的带领之下可以如何对抗中国。他认为这个能够令到赖清德在面对过去对他有担心的美国有一些加分的作用，而他的表现的确都起到安抚美国的作用。中国外交部以答记者问形式对赖清德过境发出的声明，除了谴责美国安排赖清德过境外，亦都批评赖清德坚持台独立场是彻头彻尾的麻烦制造者。声明说，美台勾连以过境为幌子安排赖清德在美国从事政治活动，严重损害中方主权和领土完整，中方正密切跟踪事态发展，将会采取坚决有力措施去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台湾大陆事务委员会星期日在他的面书 Facebook 上贴出的声明中说，中华民国台湾是主权国家， 賴清德副總統代表國家及台灣人民出訪邦交國並過境美國，與國界人士交流互動，開拓我國國際空間，是本於國家主權所行使的正當外交權利，亦都是台灣成熟民主體制與經濟科技實力受到國際社會高度肯定的優勢展現，中共無權自喻。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鍾晨芳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繼續回來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中国电池公司国轩高科的美国子公司今个月初获准在美国密西根州设厂，在当地引起了争议。当地政府希望国轩$234,000,000的投资能够带来经济发展。州政府亦为这个项目批款，但是不少人就并不买账，甚至发起罢免镇委员会的请愿。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沃刚和卡拉在密西根州格林镇的报道。
国轩的选址是紧邻大急流市的一个机场，距离美国国民警卫队训练基地格雷林营不到100英里。近一年来，美中关系持续紧张，经过中俄舰队逼近阿拉斯加、中国间谍气球等事件之后，部分居民对中国的国安威胁感到警惕，亦都有人认为应该将中共和国轩的项目划清界线。
I'm concerned about the Chinese ties, not because of the Chinese people, but because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格林镇的居民科瑞李伯说，他担心国轩和中国的联系不是因为中国人民，而是因为中国政府。大急流市格林镇政府8月1号批准了国轩公司在当地设厂的计划，希望国轩带来经济发展。今年4月，密西根州政府为该项目是批款$1.75亿，但是对国轩设厂的争议仍然不断。罗瑞布洛克位于格林镇的农场占地150英亩，距离国轩公司计划建设的电动车电池工厂距离不到1英里。这里已经组织过多场抗议国轩建厂的集会。农场主布洛克最担心的是对环境的影响，他说让他去底特律那些的重工业区设厂，这里是美国的农村，都是农地。布洛克指责政府没有对国轩的设厂计划做环保的审查，他说国轩是表示工厂计划每日是抽水75万加仑，上游已经有一个矿泉水厂在用水，我们的含水层是没有这个容量。国轩厂址以东约1英里的马斯基根河是流入美国与加拿大交界的五大湖。布洛克说工厂每日要运300卡车的锂电池的原料，一旦卡车发生是翻侧，他们是没有能力清除这些污染。他说这样是会污染我们的饮用水源，是杀死野生动物。除此之外，布鲁克对国轩进入当地社区的方式感到不满，他说曾经有疑似国轩策划的购买农地行动，向包括他在内的至少7家的农场收购土地。他说有人开一架的休旅车到他的农场上，出价$2,200,000想买他的农场，他是加以拒绝。布鲁克说但他没有留下他们带来的合同，所以他是没有证据。他说他拒绝卖地之后，有人向州政府举报他的农场违反规定，他怀疑这些是国轩的人做的。布洛克说调查证明他的农场什么问题都没有，此外还有人在网上威胁杀死他的马，于是他就要将马驹和怀孕的母马移到离街道比较远的位置。一系列的行动令到布洛克是感到气愤，他说他们在美国不是这样做生意的，所有都是秘密进行，国轩的信息不透明，还对不愿意卖地的居民进行霸凌，都令他对这个公司是感到反胃，而且他不相信任何他们讲的说话。布洛克说这个农场是他10英亩、15英亩一些一些地买下来的，他20岁来到上大学的时候就看上了这块地，现在他终于拥有，他不想失去他。美国之音记者向国轩公司提出问询和采访要求，但至截稿前未有收到任何回应。对国轩投资计划抱持乐观的格林镇镇长查普曼志豪咁话，自己是家里面第五代格林镇的居民，退休前他在当地警局任职，话他当然想让他的社区更好，但是改变对于一些人来讲是困难的。格林镇是密西根收入最低的地区之一，人口只有3000多人， 年輕人不滿意這裡的工資水平，是選擇離開或者每日通勤一兩個小時去大城市工作。查普曼說他希望他的孫輩是有機會留在家鄉，有時間陪伴兒女成長，和家人共進晚餐。查普曼將國軒公司入駐稱為幾代人不遇的好機會。國軒公司計劃投資$23.4 億在當地建廠，承諾提供2350個工作崗位，平均時薪是$24.5。他說這些投資是還會帶來乘數的效應，有利於本地商業僱用更多員工，本地佛里斯州立大學會有更多的學生。查普曼說即使在工廠投產之前僱用施工隊清理施工，就對他的經濟是有好處了。國軒購買了當地復興區270英畝土地計劃建廠，那塊地20年前就規劃為工業用地，但是幾乎無人問津。他說如果現在是拒絕國軒入住，不單止錯失經濟發展良機，亦都會影響未來的商業機會。如果前一批要來投資的人已經是被拒絕，那其他人為何要花這麼多的錢、這麼多精力、這麼多時間在這裡呢？查普曼說州政府仲在8月到9月對國軒進行環境安全審查，他說他亦都很在乎環境安全，他希望審查部門盡職工作。他認為問題在於那些抗議者不知道做事的先後順序，要先批准計劃才能夠展開環境審查。如果審查通過，國軒可能在明年開始是建設工廠，兩年後開始生產。查普曼認同國軒公司的中國背景令到居民心存疑慮，但是國軒是一家在美國註冊的公司，不受中共領導。查普曼說公司的文件當中，他沒有看到讓他擔憂的是和中共的聯繫。他認為如果國軒不是中國公司，絕對不會面對這麼大的阻力。說有些人不願意接受改變，就拿中共來到是大做文章。查普曼說他對中共也都是不滿意，他們做的事情令他害怕，但對中共的情緒是不是應該轉嫁到對國軒這個項目上來呢？他覺得是不應該。國軒公司曾經發聲明表示，該公司沒有中共組織影響，領導層沒有中共的黨員。負責審查外資對國安風險的美國外國投資委員會6月報告指，國軒購地的項目不屬於該委員會審查的範圍。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卡拉和旭光的報導。
歡迎你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印度和中國的軍事指揮官8月14日星期一開始在印中邊境印度一方舉行三輪會談，雙方上一次會談是4個月前舉行的，當時並沒有取得任何突破性進展。今次印度再次提出雙方軍隊應該要從兩國邊界具有重要戰略意義的拉達克東部地區撤軍。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賈尚傑在新德里的報導。
本輪軍事會談是在印度和中國國防部長在上海合作組織會議期間會面之後舉行的。過去三年來，印中兩國在邊界沿線都部署了數以萬計的士兵，儘管雙方都試圖找到突破口來到打破這種僵持的局面。分析人士認為邊境的僵局可能會繼續下去，雙方部署的重兵似乎並沒有脫離接觸的前景。中國在實控線一側新建的永久性和半永久性建築物亦都不太過可能會被拆除，這個亦都導致印度感到需要進一步增強實力。印度陸軍前副總司令克里希南中將對美國之音說，從雙方會談的軌跡上來看，在第19輪會談中期待任何重大結果是不現實的。繼解放軍2020年3月在加爾曼的所作所為以及中國對兩國邊界協議的無視之後，對於中國遵守任何邊界協議的信心已經受到損害。克里希南將軍表示，大幅減少前方部隊需要更高的信心水平，這個需要時間，因此雙方的重兵部署可能還會持續一段時間。印度和中國這兩個大亞洲軍事強國最近的軍事對抗始於2020年5月。當時印度和中國軍隊在加爾曼谷發生衝突，造成20名印度士兵和數量不詳的中國士兵死亡。新德里中國研究所研究員拉維普拉薩德 納拉亞南教授說，中國只是想按照自己的條件去解決與印度的邊界爭端，這個亦都是北京推動一帶一路倡議和增加中國金融機構在南亞影響力議程的一部分，但對印度來說，與中國的邊界爭端是決策者的一個痛點。在此之前，兩國軍方官員已經進行過18輪的會談，試圖就部隊撤離該地區達成一致意見，但至今並沒有達成任何的協議。印度指責中國單方面試圖推進它的實控線以佔領更多的領土。克里希南將軍說，中國認為自己是一個重新崛起的全球中心大國，而快速發展並具有民主自由和多樣化的印度及其喧鬧混亂的政治，是對中國或者是中國共產黨在文化、經濟、意識形態或任何其他領域的潛在威脅。為了令到印度永遠處於壓力之下，有必要維持漫長的有爭議的邊界和始終存在的軍事威脅。雙方超過50,000名全副武裝的部隊仍然在達拉克東部署坦克、火炮和火箭系統。兩個國家的軍事對抗已經進入了第四個年頭，儘管進行過多輪軍事和政治層面的談判，但雙方並未有任何緩和的跡象。克里希南說，對印度來說，解決與中國的邊界爭端極其重要，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夠減輕印度幾十年來一直背負的負擔，而且解決印中邊界爭端甚至可能為解決印巴邊界問題開闢新的選擇。他進一步說，解決印中邊界爭端可以為世界和平做出巨大的貢獻，並有可能改變全球的實力博弈態勢。他認為，印中兩國如果放棄對抗而加強合作，仲將可以為南亞、中亞、非洲和中東帶來共同的繁榮與和平。印度對中國的立場似乎已經從積極推進轉向順其自然，懷疑情緒正在影響印度對中國的期望。印度外長蘇傑森表示，除非邊境地區實現和平與安寧，否則中印雙邊關係不是太過可能正常化。納拉亞南補充說，自1947年獨立初期以來，這個痛點就一直存在。自1962年衝突失敗和反思失去領土以來，每個民選政府都在重複受害者的心理。印度陸軍前副總司令克里希南將軍說，雖然解決爭端符合印中雙方的利益，但北京似乎並不願意就實控線進行實際談判，而是表示希望雙方能夠撇開這個問題，加強互信。克里希南將軍進一步補充道，印度必須主動尋求以前從未嘗試過的非常規、創新和互利的選擇，其中一種選擇就是探索接受邊界沿線一些有爭議路段的共同所有權的可能性，可以發展適當的聯合機制來共同治理和發展這些領域。這些地區大多為國際旅遊、探險運動、礦產開發、熱能等提供了廣闊的發展空間，如果兩個亞洲文明巨人走在一起，確實將會迎來亞洲的世紀。印度和中國這兩個亞洲文明巨人試圖走在一起由來已久，然而雙方共同締造亞洲世紀似乎總是一枕黃粱。不過下個禮拜8月22日到24日在南非約翰內斯堡舉行的金磚國家峰會，又為印中兩國首腦會晤提供一個新的機會。自2020年實控線軍事對峙開始以來，兩國領導人至今尚未正式會面，儘管去年在印度尼西亞舉行的20國集團峰會期間的一次晚宴上，他們進行了寒暄，並講到了穩定雙邊局勢的必要性。納拉亞南教授說，習近平和沃迪作為各自政治體制下自然不同的政治領導人，尚未建立起個人的對等關係。在金磚國家約翰內斯堡峰會之後，印度將在新德里主持召開 G20 集團國家領導人第18屆年度會議，習近平將同其他國家領導人一起參加9月9日和10日由莫迪作東道主的 G20 峰會。為了避免出現在拉達克東部印中實控線出現軍事對峙時，莫迪總理會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尷尬場面，新德里希望兩國領導人能夠先在約翰內斯堡會面，同時增加雙方的高層接觸。克里希南將軍說， 習近平似乎對德里的強硬姿態感到不舒服，當然亦都對印度建設邊境基礎設施、國防能力以及夥伴關係的方式感到不高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於9月訪問新德里參加 G20 峰會，這個為外界對雙邊關係以及邊界糾紛出現某種突破帶來新的希望。印度專家認為，習近平對印度的訪問是莫迪政府在舉行大選之前去解決當前邊境僵局的最後機會。幾個禮拜前，印度國家安全顧問阿吉德多瓦爾和中國外長王毅在約翰內斯堡舉行的金磚國家論壇期間進行了討論，兩國領導人舉行雙邊會晤的可能性隨之上升。儘管印度一直熱衷於推進雙邊關係，在北京恢復邊境和平與安寧的情況下，讓中國在全球問題上站在同一個平台上，但中方的立場似乎並沒有任何變化。中方要求印方各自邊界問題，推進其他領域的合作，然而這種興奮可能不會持續太久。印度分析人士認為，中國的印度政策現在更多地受到美印關係影響，而不是雙邊關係的影響。克里希南將軍表示，印度和美國的關係日益密切，加上其地位的提高和經濟的增長，引起中國的嚴重擔憂。四方合作夥伴關係以及印度在印太地區日益增長的海上利益進一步加劇了中國的擔憂。新德里的中國觀察人士認為，隨著印美關係取得實質性的進展，以及印度正在慢慢成為美國在亞洲壓制中國戰略的一部分，中國對莫迪政府和拜登政府之間更加深層次的友好關係感到相當警惕。納拉亞南教授說，中國對美國和印度的影響力日益增強感到擔憂，因為這個限制了中國將自己定位為美國接班人的非理性全球計劃。印度和中國在印太、印度洋和南亞地區爭奪自身利益，在這個背景之下，中國在南亞的足跡不斷增加，亦都為兩國雙邊關係蒙上不少的陰影。北京對印度與美國日益增強的軍事關係深感擔憂。中國一直在積極拓展與鄰國不丹和尼泊爾的交往，這個為印度帶來重大安全擔憂。中國還對該地區國家建立經濟束縛，印度還懷疑緬甸軍政府得到中國的支持。儘管邊境關係冷淡，但兩國之間的貿易關係卻在飆升。與世界上很多國家一樣，印度嚴重依賴中國的原材料供應，而來自中國的進口產品對於提振印度製造業至關重要。印度與中國的貿易現已達到創紀錄的水平，貿易逆差首次突破$1,000 億。儘管印度的進口量創歷史新高，但對中國的出口與去年相比大幅下降。印度進口的最有價值的中國商品是個人電腦和其他電子產品。最近莫迪政府宣布限制入口中國的筆記本電腦和其他電子產品，因為這一類入口產品當中中國貨企穩了六成。當然官方在解釋限制進口的原因時，總是說為了保障國家安全和建立值得信賴的電子產品供應鏈，然而外界都明白到所謂國家安全不過是擺脫國際貿易協定的藉口而已。納拉亞南教授認為，禁止從中國入口表明印度在製造相關產品方面失敗了，政府的這個決定使到筆記本電腦產品變得更加昂貴，因為他們必須直到東盟和中東才能夠進入到印度的市場。印度曾經於2020年修改了公共採購政策，規定只有這些鄰國獲得許可的公司才能夠競標政府合同，這裡亦都有戰略的需要，但中國作為經濟供應國家的重要性卻體現在這個這樣的事實上。2023年5月份政府不得不放寬這個限制，原因是太陽能項目價格大幅上漲，使到公共部門不難以招價，只能夠恢復翻進口太陽能組件。總而言之，可以話殘酷的事實就是，過去70年印中關係毫無改善，老路未能夠產生任何結果。改變軌道，著眼未來，制定深思熟慮的前進道路，而不是永遠陷入反動模式。這個符合 兩個國家的利益。還有一種感覺，就是印度為了實現兩國關係某種程度的正常化所做的努力，很大程度上是出於國內考慮，因為莫迪政府不希望在明年夏天大選之前再次發生重大的衝突。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賈尚傑發自新德里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以下播出大約評論員鄧月文的評論文章《月文世界》，今日的題目是北大河火箭軍和習近平權力現況的評估。這是鄧月文為美國之音撰寫的評論文章，這篇特約評論文章並不代表美國之音的觀點和立場。以下是文章的內容。每到中共北大河時刻，都會傳出習近平被軟禁或者大權旁落之類的謠言，後年是這樣，今年亦是這樣，這一類的謠言都有著千篇一律的元素，不值一論。不過對習近平的權力現況就有必要認真探討。今年的北大河休假正是正值華北大水、北京、河北涿州等地的洪災牽動著億萬人的心，但是公眾看到中共高層出現在抗洪一線的高官，就只有國務院的副總理劉國中，當局特意強調他是受習近平委派來指導抗洪的，其他的高官集體隱身不見，這個就引發了民間的強烈非議。在這個情形之下，李強總理8月8日召開了國務院常務會議，研究北方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問題。有理由認為這次國務院常務會議是北大河召開的，因為之後幾日官媒再未報道李強的任何消息，其他領導人亦繼續隱身，當然亦不排除李強為了召開這次常務會議專門返回北京一趟，會議一結束又回去北大河了。按慣例，北大河休假一般是兩個星期，7月底到8月15日結束。外交部7月30日已經預告例行記者會將會休會兩個星期。這個例行記者會基本每日都會舉行，但從8月1日到現在還未舉行一次。假如李強因為華北的洪災而提前結束休假返回中南海北院處理政務，至少國務院的副總理和國務委員同時返回北京，沒有可能只是李強一個人回來。但現在這些人都全部未現身，由此可見對中南海的要員來說，不理外面洪水滔天，在北大河就自歸然不動，照樣享受著陽光、沙灘、海浪的逍遙日子。不過習近平可能並沒有好心情享受這番美景，他正面臨著一大堆麻煩要事要處理，首要的還不是洪災，而是經濟。洪災短期內就能夠過去，但今年的經濟非常不理想，幾乎所有的警報都全部響曬。他要好好想一想，問題出在什麼地方，利用這個難得的十幾日休假將他的思路釐清。所以寧願背負著不去抗洪現場的百姓罵名，而召集他的幕僚思慮對策。但是習近平將會很難找到解決辦法，因為造成中國經濟一落千丈的不是其他人，正是他自己。由於習近平大權獨攬，政令已出，破壞了中國經濟的發展環境，擾亂了經濟規律，令到中國經濟徹底熄火。雖然當局使出了千般手段要將經濟搞上去，密集發布了各類政策，幾乎將過去壓制資本的做法全部都推倒重來，但是效果仍然是不彰，市場依然低迷，民眾信心依然脆弱，根源就在於習近平對經濟、社會和這個黨傷害太大。只要他繼續穩坐在高台上，資本就會繼續選擇用腳投票，不願意用腳投票的就選擇躺平，這個已經成為了中國民眾的一種習慣性的反應。習近平的幕僚應該清楚知道這一點，但是他們不敢去提醒他，擔心會被習近平認為懷有疑心。習近平是否知道自己就是那個問題之源呢？外界不清楚，不過即使他了解了，現在亦是騎虎難下，因為這個時候他只是放低一些權力，或者有放低一些權力的表示，外界就會造謠說他不行了，已經被控制或者已經被拿下了，很多人就想對他欲欲若絲去尋仇，哪怕是心理上。過去十年習近平結下的冤太多，幾乎得罪了所有的精英階層，而在疫情三年他就將草根階層得罪，所以現在坐在中南海的龍庭之上，用權力層層去確保他的政策和人身安全，對此他倒是有自知之明的。 最近的秦刚事件和火箭军领导集团的一锅熟传闻就证明亲信亦是不可靠的。如果说秦刚虽然贵为外长兼国务委员，但是只是一个文职官员，对他构不成挑战，火箭军司令李玉超上将那帮军头就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对习近平构成威胁的。秦刚事件不理是基于什么原因而被罢免外长，他们习近平的伤害是完成的。但反过来讲，秦刚并没有按照习近平要求去改造和纯洁自己的思想和世界观，以致现在出现了问题。从权力的角度来看，亦就是没有紧跟随他，对习近平的权威是一个伤害。相比秦刚，火箭军司令李玉超无论因为贪腐或涉及他仔的泄密案，对习近平的威胁更大。这种威胁的软性一面也有物理的一面。李玉超或者对习近平并非不忠，但是假如他喜欢钱财的话，这个可能性更大。在习近平305新，以上是邓月文为美国之音撰写的评论文章。这篇特约评论文章并不代表美国之音的观点和立场。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每日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克40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在 YouTube 的账户名称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一份书面声明当中表示，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以及海上民兵的危险行动，美国和我们的菲律宾盟友站在一起。中华人民共和国海警8月5号在南中国海用水炮阻止了一艘菲律宾船只的通行。美国国务院随后重申了对菲律宾的支持，这艘菲律宾船只是一支小船队的一部分，为斯普拉德利群岛第二托马斯浅滩上的菲律宾士兵运送补给。这个不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次采取这类危险行动。2021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亦都曾经对一艘菲律宾船只动用水炮，还有一再是采取行动危险地靠近菲律宾船只。2023年，菲律宾海岸警卫队指责中华人民共和国用军事级别的激光照射一艘菲律宾海警船，致使驾驶台内的船员暂时失明。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提到了8月5号的事件的时候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船只通过发射水炮以及不安全的阻止行动干扰菲律宾合法行使公海航行自由，危害菲律宾船只以及船员的安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此一种行动不符合国际法，是它一再是威胁南中国海现状的最新行动，直接威胁地区和平和稳定。2016年的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国际仲裁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第二托马斯浅滩周边海域未有合法的权利主张。然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续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以及它的岛屿提出权利主张。美国敦促中华人民共和国遵守这个裁决，亦都尊重所有国家都享有的航行自由权。他还强调，美国将会履行对他盟友的义务。发言人米勒宣布，美国再次声明对菲律宾政府船只、飞机以及军队，包括他们在南中国海的海警武装攻击，将会触发美国根据1951年美菲共同防御条约第四条作出的共同防御承诺。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好啦，听过以上的节目之后，咁就结束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咁听晚继续两个钟头的美国之音粤语节目噶，欢迎你到时收听。我任敬阳，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